第八节，土壤生物热力学观点的提出。1959年冬，当全国第一次以县为单位、以公社为基础、以耕地为主要对象的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即将结束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经报国家科研审批，编写《中国农业土壤学的任务》，正式列入国家计划。中国农科院邀请部分专家学者组成中国农业土壤学编著委员会，并集中在北京西郊香山饭店集体负责编写。但由于我国农业土壤科学还是一门新发展的学科，有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有待于研究和在农业生产实践中验证，才能取得一致结论。因此，专家们观点不一致，很难统一。最后，根据有关专家建议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指示，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精神，暂将书名改为《中国农业土壤论文集》出版。侯光炯负责编写《中国农业土壤的分类体系》一文。侯光炯非常重视这个专题，这是全国土壤普查鉴定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就是分类体系。据此进行农业土壤分类，以搞好土地利用改良规划设计，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分类体系，使全国各地极其丰富的农业土壤类型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侯光炯同助手赖守悌成天伏案写作，边写边想，常常是刚要落笔又停下来考虑，思路总是不顺，进展缓慢。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赖守悌因教学任务回校了，这时只留下侯光炯一人。眼看其他专家都完成了各自负责的专题，陆续离开了这里，侯光炯一筹莫展，还坚持在香山饭店日思夜想，吃不好睡不着，眼睛熬红了，逐渐发展为结膜炎，连字都看不清楚。领导和周围同志都劝他治病休息，可他坚持一定要完成任务。侯光炯在北京的二女二平、三女齐贝都劝他根据手边资料写一篇文章交卷算了，以后还可以再写。侯光炯回答，那不行，写不好我死都要死在这里。女儿们知道父亲的脾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认为该做的事一定会坚持到底。中国农科院朱泽民院长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从土肥所派来了杨秀华和李纯忠两位侯老师的学生来协助他工作，使侯光炯很受感动，顿感温暖。侯光炯回忆起这些年来在西双版纳橡胶异林地的调查规划，云南、四川、贵州土壤区划调查、土壤普查在宜宾地区的高县陈村试点，在云贵川培训土壤普查干部搞盖查，都深深地认识到总结农民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是依靠农民群众弄清土壤的生产性能。土壤的生产性能是指土壤在耕作、栽培和田间管理过程中体察到的一种综合土性，它是各种土性在天、地、人、作综合影响下反映出来的，并据此研究确定土壤的好坏，即根据生产性能来认土、用土和改土。土壤生产性能主要决定于土壤的冷热性，即农民常说的热性土、冷性土，还有肥料的区别。我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又掌握了热性土施冷性肥、冷性土施热性肥的关键，并在生产中创造了诸如抗土、晒水、盖土粪、土面铺实力、灌溉水等调节光热的技术。由此，侯光炯认为热是土壤生命活力的源泉，宇宙中热量来源于太阳辐射热，有年、月、日的周期性变化，土壤的热也一定会随着太阳辐射不断变化。那么，土性是否也有周期性变化呢？这个想法一提出来，立即得到杨秀华和李纯忠两位助手的支持。 侯光炯立即通知重庆土壤研究室驻四川郫县西浦基点的刘少元、蒲富勇等十多位科研人员，他们按侯光炯主任的布置，迅速选定在二油沙下湿田上对不同土层深度的土壤湿度、水分、硝态氮、速效磷、速效钾及土壤的酸碱度、代换酸和代换碱分别在晴天、阴天、雨天等不同条件下进行连续测定，由每个小时测定一次，由每间隔两个小时测定一次，即间隔四小时、六小时测定的。测定结果用电报迅速传到北京，侯光炯一看，结果同预料的完全一样，土壤的湿度、水分、有效养分含量、酸碱度都在一天24小时周而复始的变化，这个日周期变化正是土壤胶体活性的变化。接着学校、白市驿等几个基点的观测数据也发来了，侯光炯立即根据我国农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高度重视土壤的冷热性，并以此为基础，以全国土壤普查鉴定成果为依据，写出了一、以热能为前提的土壤肥力观点，二、融合土易和石易为一体的六看式土壤分类标准，三、以彻底改造土地为主要目的的土壤分类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土性实变化及土壤生理性，其具体内容是土壤、水、热、肥、气等季节昼夜动态和土壤胶体活动方法的周期变化，又提出土壤躯体耕作性及一定地区内气候、亩质、水文、植被等自然地理因素在不同土类耕地上的表现，这种表现是一个地区内所有土性的共同特性，具体包括躯体气候、躯体亩质、躯体水文及躯体层次等耕性，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制定了与传统土壤分类迥异的别开生面的中国农业土壤分类的原则及体系，其分类原则强调在分类体系中贯彻土壤发生学思想，为此必须遵守第一，指明现有耕作技术在推进人类控制土壤肥力与自然因素制约土壤力量之间这一基本矛盾发展速度方面的作用，例如用原田化技术所产生的高肥力土壤应列为原田土一个独立土类。第二，应该对每种土壤指出基本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以及它与对立面的力量的对比。简单来说，也就是人类控制土壤的程度，例如称自然因素控制土壤力量居优势的土壤为劣性土，称两个对立面势力均等的土壤为柔性土，称人类控制土壤势力居优势的土壤为油性土。第三，应该对每一种土壤说明水、热、气、肥等因素间的矛盾方式，如称具有水、气矛盾的粘土为刚土，具有水、热矛盾的中度浅郁土为柔土。本分类体系共分土类、土族、土属、土种、土科、亚种、变种七级。第一级土类根据土壤的熟化速度划分为原田土、水田土、旱地土等，暂定为三个土类。第二级土族根据土壤熟化速度的变异范围暂分为田园土下的黑油土、油性土及水田土、旱地土下的油性土、棉性土、劣性土等八个土族。第三级土属根据肥力因素的矛盾类型在各土族下划分为油土、肥土、熟土、柔土、韧土、弱土、冷土、毒土、浆土等，暂列22个土属。第四种土种根据肥力因素的矛盾类型划分，暂列52科、96亚科，分型各种暂用农民使用的土壤俗名。此篇论文完稿后，虽然暂时交了卷，但浮现在侯光炯脑海内的很多问题还有待研究，这些问题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寝食不安。 从多年来的野外土壤调查和总结农民生产经验中，侯光炯深深地感到静态的土壤科学无法把土壤学、植物学、气象学三者联系起来，也无法将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产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上去认识。长期以来，土壤科学基本上仍停留在单纯的考虑营养成分，而无法与植物生长的光、热、水、肥、气五因子沟通，因此总结出来的农民经验以及制定的生产计划常常因地域、年陈的改变而难以实现。这就是某些成功经验不能成功推广的原因。天时、地利、土壤不同，结果不一样。因此必须下决心探寻并揭示土壤动态的秘密。侯光炯认为，土壤是活的，是有生命的自然历史体。为了证明这一认识，侯光炯从北京一回到学校，立即组织土壤教研室的老师和重庆土壤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并发动部分土化系三、四年级学生，共计50人，历时4个多月。他们在郫县西浦基点研究证实土壤光、热、水、肥、气周期性变化的基础上，继续在四川简阳、内江、温江、重庆南桐、北碚等地选择不同土壤、不同土壤层次、不同作物的地块内，运用 pH 8联土壤三项容积比、植株体内及体表温度、土壤根系浸透压和土质分析等研究方法，进而间隔4小时或6小时的每天24小时连续测定，并结合立体土壤图进行，其观测结果完全与郫县西浦基点吻合。为了研究棉花丰产的土壤条件，又在校本部实习农场竹鸡湾的紫色土上进行了试验。在试验田内不同位置设立多个观测点，然后在各点地表以下15厘米、30厘米、50厘米测定水温、含水量、 pH 8联、溶液总浓度、硝肽氮、速效磷、速效钾及二氧化碳释放量，还同时测定气温和空气湿度。测定时间仍是从上午7时开始，每隔4小时测定一次，直到次日晨7时，连续7次测定。测定结果可以看出土壤各层温度、含水量、有效养分含量、二氧化碳释放量以及胶体吸收性能有随大气温度的时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时变化现象。这些变化同样也反映在田块内水平垂直方向上，并且这些土性的变化是随着太阳辐射周期变化而变化。不同土壤类型时变化的动态差异与土壤肥力水平有一定的联系。在此后续研究中，还对不同的土壤微生物种类、数量、不同类型的土壤有机、矿质胶体以及分别通过培养和杀灭微生物的土壤进行相应的研究，发现土壤中微生物活动和土壤胶体活化性能是支配土壤时变化的重要因子。不同微生物种类、不同胶体类型对于这种变化影响大都服从一般胶体化学理论。在土质分析的研究中，发现植株体内各部分包括主茎、分枝、叶脉、新老叶片等，它们的体温和氮、磷、钾养分含量也在不停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反映在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影响下，体内各种营养成分的吸收、转化和运移过程，同时也可反映出不同土壤类型对肥力的影响。这些现象都科学地证明了土壤是活的自然历史体，初步揭示了土壤的动态规律。从上述诸现象中，侯光炯又发现一个问题：常规野外采集的土样取回来，经风干、粉碎、过筛、处理，再进行化验，成了死的标本，分析结果就不能反映活体的真实全貌。因此，侯光炯主张对土壤进行原态原位的测定， 并组织技术力量进行研制，以开发出温度、水分测定自动记录和反映土壤溶液浓度变化的电导仪等仪器。为了推进农业土壤科学的发展，经过艰苦的研究，侯光炯于1960年发表了《农业土壤生理性》的论文，正式提出了土壤生理性的新见解和对土壤肥力的新定义。文中对土壤生理性的表述是，土壤生理性是土壤在太阳辐射热影响下各种理化生物学性质发生周期性时变化现象的通称，是土壤在不同的时间内变动其本身特性以形成一定的植物生活环境的能力。土壤生理性的周期时变化和植物生理性周期时变化是否协调，可以决定土壤生产力的高低，所以它也有可能成为高产生理研究的一个崭新的途径。根据土壤生理性的新观点，侯光炯对土壤肥力做了新定义。土壤肥力是土壤水、热、肥、气动态的周期性时变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时变化间协调的程度。也就是说，土壤肥力的本质是土壤的生理性，这与通常认为土壤肥力是土壤对植物供给水分和养分的能力有本质的差别。它包括了肥力的四个因子，而且揭示了土壤与植物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农业生产中的气候、土壤、耕作、植物及天、地、人、物四者紧密联系起来，发挥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作用，使之更有利于人们通过调节手段培养和提高土壤肥力。此后，在四川简阳绵丰公社、重庆南通万盛公社、北碚金龙公社和校本部农场就棉花、小麦、油菜等农作物地上使用土壤生理性研究方法都取得了相当良好的效果。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它能在使用耕作、施肥、灌溉等措施后一两天至半个月后，就可测得植物生长态势和肥料的变化趋势。土壤肥力生理观点又称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观点。根据他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可以发现，该观点的核心问题强调的是土壤系统的有序性、协调性和功能性。他指出，土壤与植物之间的协调性是土壤肥力的本质，而这种协调性的基础是土壤的内在有序性。由他创立的水田半旱式自然免耕技术，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人为控制水分运动来创造这种内在有序性。另一方面，土壤内在的有序性的外在表现就是土壤的功能性。因此，基于土壤肥力的生理观点，他反复强调土壤分类应重视功能分类而不是化学分类。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恰好在同一时期，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里戈金创立了远离热力学平衡条件的热力学新理论，并以解释生物和生态系统中广泛存在的宏观有序性和功能性。普里戈金也因此获得了197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两个理论都基于同一个哲学命题，在远离热力学平衡条件下的复杂系统当经历某些非线性的动力学机制时，通过协调各因素与过程，系统可自发产生宏观有序行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特定功能。遗憾的是，当侯光炯提出这一新观点时，整个土壤学界几乎无人接受它。然而，在今天，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已经逐渐被国际土壤学家所认识。原美国土壤学会主席、著名土壤物理学家 W.R. Gardner 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土壤是一个远离热力学平衡的复杂系统，高度的非线性是土壤的基本特性。因此，从这个观点看，土壤系统与生物系统或生态系统具有十分相似的热力学条件和动力学特征。 而这些热力学条件和动力学特征恰好是决定一个体系具有活的属性的基础。贝克曼在1984年也曾指出，土壤应被看作是一个生物体，一个具有复杂结构和演化历史的自然物。土壤分类应采用植物等其他自然体那样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在20世纪末由 CRC 出版公司出版的《土壤科学手册》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土壤是一个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生物学实体或活的实体。显然，这些观点与早在上世纪60年代由侯光炯提出的土壤类生物体的观点或土壤肥力的生理观点不谋而合。在长期深入农业生产实践、总结农民生产经验中，侯光炯体察到，第一，在庄稼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农民往往把天时、土性和农作物物性三者联系起来，根据这三个方面的条件，连续不断地采用适当的耕种措施，解决相互间的一些矛盾，以保证作物正常生长发育。这种经验的特点在于它能综合考虑农业生产的全部因子，步步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增产增收。第二，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天气、土性、物性三者在时刻发生变化，因此掌握丰产的关键在于寻找这些自然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变化的规律，使之促进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此两点的关键就是及时发现生产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长期以来的经典方法是田间试验，但只能在当季作物收获后看结果，其真正有效措施只能在下一个生产季节，却无法在当季的天地人物条件下推广使用。为此，侯光炯在试验基础上设计出了农地合理耕作措施的短期鉴定法。此法是在发现问题的片区或田块中，选取有代表性的田块或地段，从中选出试验小区，面积不大于 66.6 平方米，后来使用的小区面积仅 6.6 平方米，一般每个田块设2至6个小区为宜，应尽量减少试验小区内的微育差异。按照共试田块的土性及群众解决生产问题的有效措施，筛选与土壤相宜的有效措施，拟定试验计划。按照试验计划，准备试验处理材料、人工及田间观测分析的工具、仪器、试剂等，按计划对各小区进行试验处理，在处理完成后，隔一昼夜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测定，此后可是需要加做第二次测定，一般在处理后的一至两周内进行。测定一定要选在晴天，这种方法和一般的单因子田间试验不同，本着着重以处理后作物所表现的生理动态变化作为衡量处理效果的标准，可以包括灌溉、施肥、耕作等不同的处理，每一个处理的本身也可以是不同的耕作法的综合措施。具体的测定项目及测定时间、分析结果都做了具体规定。